自从枪毙了杨长之后，张学良的威望与日俱增，跟当初就不一样，威信马上就提高了，变成了翻手的铁腕人物。原来有些人就觉得张学良太窝囊，不像大帅张作霖，那大帅小个不大，脑瓜一拨了，麻了麻着的，说怎么看就怎么看，好像张学良文质彬彬的，像个学生，像个教员，一点魄力都没有啊，怎么的都行，是是是，行行行行，他有点不称职。通过枪毙杨长一看，看错了，张学良绝不是那样的人，那是有海量的人，能忍则忍，不能忍的事是毅然做决策，威信大增。枪毙杨长的事情对日本鬼子来说也是个严重的打击，日本人真有心叫杨以平取代张学良，结果也破灭了。报告蒋介石之后，蒋介石认为张学良做得对，通令嘉奖，鼓励张学良，你这么做就对，如果有人破坏统一，阻挠新政，必须严厉制裁，只有这样政令才能下达，所以还鼓励了张学良。那么杨以平、常荫槐作为历史，这片儿就翻过去了。但是张学良啊，公事公私是私，枪毙杨长的当天，命人用军毯把两具尸体送到丰雨潭江公祠。这江公祠咱也说过，就是江灯卷的祠堂。江灯卷那也是名人呐，为了纪念他修的大祠堂，修的金碧辉煌的，就这样把两具尸体送到那儿去了。当天通知他们的家属前来领尸，可以吊唁。张学良为此还开了一次比较隆重的吊唁大会，张学良也参加了。就在吊唁会上，张学良是声泪俱下呀，张学良还哭了，告诉他们两家的家属不必害怕，一人犯罪不株连家属，你们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，你们银行的存款还属于你们的，你们的财产谁也不敢动，除此之外，他们两个人死了，哎，每人给拨10000元丧礼费，就算丧葬费还给10000块钱。同时张学良在吊唁这个大会上还作诗一首，吊唁杨以平，写了副挽联，挽联写的是聚同西蜀偏安，总为又长灰痛泪，下联配西绝东山林雨，中林管熟勿留言，张学良亲笔写的。那个说你念了半天跟外语似的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咱们简单解释一下，上联的意思是借助古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。您看过《石空斩》那京剧吧？石阶平空城计斩马谡，诸葛亮为什么斩马谡？心爱马谡，心疼马谡，但是又不能不杀。你把阶平给失了，有误军令，不杀不行。挥泪斩马谡， 张学良把自己比成诸葛，把杨宇平、常延怀比作马谡。那么下一联呢，就是历史上周公旦杀管叔那段历史典故。虽然写的吧不算怎么精华，但是意思表达的非常清楚，说明张学良心理活动的确带有一线之路，他不这么干。对于他们两家的家属，张学良是格外照顾。后来唐英怀他儿子长大了，张学良做了中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，还任命唐英怀的儿子做过国家建设部的部长，一点都没歧视。尽管如此，这两家能不恨张学良吗？但是恨到心里也没有办法，这俩人也该死。话又翻回来了，那么专家们对这段历史怎么评价的呢？当然了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了。有说张学良这么做对的，有说张学良这么做有点过分，不应该。实质上张学良啊做的的确有点过分，有点过分。张学良应该怎么办呢？把杨宇平、常延怀撤职查办，软禁起来，剥夺他的权利，这就不错，何必要杀呢？哎，所以说呢，对待政敌这么做是不太高明。日后张学良每提及此事还挺难过，也挺后悔。张学良曾经说过这个话，说林格他们都不在了，咱们好好的干吧，咱们如果干不好，对不起他们两个的阴魂。从这句话就代表了张学良颇有悔意。相比了杨长，是不是一切都顺利了呢？否啊，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啊，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矛盾，旧的过去，新的又来了。1929年的上半年，就是四五月间，南京国民党政府派了一个专员，这人姓吴啊，叫吴铁城，是国民政府的委员，身份挺高。蒋介石眼前的红人，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来到东三省视察，张学良盛情款待，左一个宴会右一个宴会，陪着他参观了奉天兵工厂，逛了小河沿，瞅了公共设施，又游览了市容。后来这个吴铁城啊，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谈话，他意思是说，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。你看这现在有很多的人，咱们旅游演出啊，到关内，有些人东北有多大呀，有没有郑州大呀，有没有这个洛阳大呀，都不知道东北多大。这吴铁城是南方人，这一次到了东北一看，有这么老大呀，东三省疆域辽阔，物产丰富，所以他深有感触，说不到东北不知道东北之大。下一句话说， 不到东北，不知道东北之危。这句话包罗万象，他指什么说的？说到了东北，这才发觉南满的势力是日本，北满的势力是苏联，就是苏俄。整个这东北连毛的在下巴河下子你给抱着，这地方太危险。也就是说，日本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兵东北，把东北给吞了。苏俄随时随地都可能进兵侵占的东三省，这地方太危险了，腹背受敌呀、啊！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么一场谈话，南京就转载了蒋介石看着吴铁城的谈话，突然是灵机一动。这蒋介石这个人，那您太熟悉了，是个独夫独贼，野心比谁都大，脑瓜也好使。蒋介石突然想到东北的形势，现在张学良是唤其意志，表面上跟国民政府是一家人了，也统一了，那么实质上还是我行我素，还是独立性质的。那么究竟张学良对国民政府忠诚还是不忠诚，对自己忠诚还是不忠诚，这妈还没有什么凭据。有那么句话，患难看真情，那平常你请我，我请你，在和平年代谁也不缺什么，看不出什么来，得在关键时刻才能瞅出是真朋友还是假朋友。所以这要考验考验张学良。另外蒋介石呢一贯反共，他也不怎么那么恨共产党，他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，只要有共产党在着，他睡觉都睡不安稳，他这一生就是反共。那么反共必然得反苏喽。那苏联十月革命之后，那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呀，所以他非常恨苏联。根据吴铁城说这话，他就想到苏联在东北这个北满现在还掌握着中东铁路，他想起铁路这件事来，哎，行了，为了考验考验张学良，我叫他把中东铁路收回来，叫他碰碰样，对付对付苏俄。如果张学良成功了，把中东铁路全收回来了，自然是我的功劳。我是国家元首，我主张这么干的，对我有好处。相反的，张学良碰不过苏俄，那肯定得打仗，元气大伤，对我也没有害处，东北军权削弱了，对我管理各方面自然都有好处，也打一打张学良的气呀。你说这个蒋介石安心不良啊，尽管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表面上名正言顺，说的条条是道，马上下令 命令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要强行收回中东铁路，让吴铁城做代表说服张学良。张学良头脑也不那么简单，接到命令之后，张学良一想，这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，中东铁路这多少年了，远在清朝的那个时候，就是1896年李鸿章作为中国的特使到了俄金彼得堡，跟沙俄政府签订的就是密约，这中俄密约规定的双方投资修建的这条铁路。等分红的时候呢，五五分红，两家对分，当然这是侵略性质的。你俄国人不在你国家修铁路，跑中国修哪门铁路？这会儿挣了钱还有你一半，这不侵略性质的吗？逼迫清政府没办法，签订了不平等条约。这条铁路是个丁字形的，以哈尔滨吧为中心，往东到绥芬河这为一段，往西到满洲里一段，往南到长春这又是一段，是三段。就这条大干线呢，那是东三省的命脉，具有战料意义。沙俄整个控制这条铁路，同时沿着铁路沿线呢开了不少买卖，什么电报局、电话局、电信局、商业局，这个局那个局。沙俄大量移民，你现在到了黑龙江跟哈尔滨一带，俄国人相当多了，二毛子遍地，都那时候留下来的。俨然这个黑龙江省的哈尔滨为中心这一带，就是俄国人管辖的天下。这中东铁路啊，给他们挣老了钱了，在这上他们也发了横财了。历史上一直遗留到今天，所以这个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铁路，这是不平等条约。另外告诉张学良，现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了，共产党掌权了，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，对内对外一律平等，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。这个条约是不是不平等？为什么推迟到今天不取消？为什么侵占我国领土？为什么侵占我国的铁路？应当叫他交还。理直气壮的，理所当然的，他要收归国有。张学良一看这个道理什么无可挑剔，但是跟这个洋人打交道，张学良也有点怵头啊。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要说对东三省危害最大的，头一个得说是日本，而且日本在辽宁大连一带，就在眼皮底下。这俄国人呢，他离得远了一点，尽管是有侵略性质的，但这些年来也没扩展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最后权衡利弊，还得服从中央命令。那中央的命令下了，不容易不服啊。所以张学良立刻召开了会议，要收回中东铁路。那么你要收中东铁路，你得把知情人给找来。 当时中东铁路的督办叫吕荣环呢，他住在哈尔滨，专门负责铁路这些事儿。中国的代表叫吕荣环，他把这吕荣环呢招到奉县，当时向他了解情况，把政府的训令拿出来叫他看了。这吕荣环呢也是转轴的脑袋，明知道这骨头很难啃，但是一看元首蒋介石，东三省的元首张学良的态度，那是肯定要收回来了。我要说不行，我顶上上司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他一转个，马上顺着张学良说：“司令长官，早就该收回来。”另外我跟你讲，苏联十月革命之后穷党掌权的，都是穷人当家，国家穷的不得了，要吃没吃，要烧没烧，现在他们自顾不暇，那么大的国家是空虚的很呢。另外我也发现在咱们中国境内的俄国人也都挺穷啊，没什么实力。如果司令长官做了决定要收回中东铁路，正好是时候。他不敢大词，他来了这么套词儿。本来张学良是了解了解情况，他要说这个事不好办，张学良再进一步研究。他这么一说，张学良就信以为实了，头脑发胀，既然这样好办，马上采取行动，让吕荣环回去到哈尔滨。头一条，建中东铁路的电报局、电话局、商业局、这局那个局全都收归国有，中国人管理，跟你们苏俄没有关系，因为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哗哗全给收。收完了之后一看呢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